所以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立圣殿，把忏悔的重建。那么他敬拜了一辈子，到了老年，他说你到神的面前来要谨慎你的脚步。哦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，你的脚步可以有两种的意义了，一个是真正走的脚步所经过的路程，另外是说你的行为啊，你的脚步，你做人怎么样。那么每一步路神都观察，也是神祝福的一个根据啊。我们走路走去什么地方，走错的地方，神不喜悦，得不到神的赏赐。所以你进到神的家，神的殿，你要小心你的脚步。你如果肯这样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敬拜的开始。然后呢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这个不只是讲旧约时代，也讲现在，对不对？也讲到我，也讲到你啊。我们献祭不一定是说杀一只牛羊、一个动物、一只鸡鸭鸽子啊，我们献祭是有形式的来敬拜神的方法，带着东西啊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心态、健康的态度、健康的跟神的关系，他所献的祭神就不喜欢。你知道圣经里头有很多讲到神不喜欢人献祭的啊，有以赛亚书好几个地方都这么说，你到神面前献祭的时候，他说我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你们到圣殿来唱歌，甚至一个地方教导说让你们这些噪音远离我去。然后讲到神要喜要什么啊，神说你到我面前来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。现在你在电视上看到有很多人把他的宗教挂在嘴上，于是要选高位置的人现在最可怕啊，变成宗教是嘴巴讲的东西，宗教用物质来表达而已。古代的人有钱的献一只大牛、一只大羊啊，没有钱的献一只鸭子、献一只鸡、一只鸽子。那么用物质来表达，那么圣经教教导教导说，如果我们不是有一个敬拜的心，不是对于神有个敬畏的心，对于神有个谦卑的心，有个为自己罪痛悔的心，神宁愿不看到我们献祭。看那个干嘛，对不对？神还需要我们给他吃，这太可怕了啊。所以献祭只是一个表达我们敬拜神的方式，尤其是以前献上牺牲，就是各种动物的祭，动物的祭，动物流血，不是要把那只，以前我们在台湾拜佛啊，我们有时候不能随便，因为要献给佛吃嘛。有的人甚至有故事，他昨天我家那只大猪啊，忽然那个大腿的地方不见了，半夜被佛来吃掉了。那个也是信佛的人他的误解，说实话他的佛也不会吃他的那只大猪的大腿啊，都被某某人偷吃掉了。所以用物质什么呢，只是安慰自己的心而已，又达到敬拜神的目的。要谨慎你的脚步，你进前来要做什么，你一步一步走去圣殿做什么，听神的声音，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起也一样啊，我们基督徒的敬拜跟旧约很相似，我们的高潮是什么，听神的话啊，听神的话，我们借助唱歌来听， 借着人家的见证来听，借着我们查经来听，借着我们听到来听，啊，很多方法来听神的话。那么我们不是在学道理，说学到了很多学问，啊，我就每次就希望能够提这个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今天这段圣经，请问你找到哪一个字对你今天有用处？一定要这么想，你才会找到。静下来听神的话，胜过愚昧人献祭。愚昧人，愚昧人往往不懂神的心意，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想法，啊，他以自己等于是把自己代替神。哦，神可能喜欢那只大肥猪，那是你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到神面前来，第一个重要是听神的话，胜过愚昧人献祭。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了。愚昧人献祭其实不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。这里讲愚昧人，还带着刚刚的前提讲到，他不一定有谨慎他的脚步，啊，脚步是说 literally 是说他去教堂，从家里从他的地方到达会场。那么引申的意义是讲到这个人的行为，比如说我去一个穷人家问他要债，他说先生啊，我实在是今天没有钱还你，我今天连饭都没得吃，我三个孩子都饿得在哭。然后你说不行，我要找警察来，这是圣经举的例子啊。然后你弄完了，你说我家里好多钱呢，今天去教会我奉献1000块，你觉得神会喜欢吗？不会，他才不缺你那1000块。你奉献这1000块是为，实际上说是为你自己奉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讲到奉献的道理，你都知道。你是在撒种，对不对？你撒在哪里，在哪里撒，都非常重要。他们本来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第二节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。哇，有的人把上帝当作他的 buddy， 当作他的老伙啊伙伴啊，很多人都是很随便的到神面前来，甚至有人到神面前来质问神：神啊，我跟你祷告过3次了，你难道到现在还不听吗？你真的敢不听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我再祷告一次你不成就，我就不要你了。你知道吗？ I'm not kidding， 我们不是用那种语言了，但是我们意思是那样，那冒失的出口，我们失去了对神真正的尊敬，我们没有那种敬仰的心，没有那种被神震撼的心，都没有了。以为这个城就是神，就是我们讲的君临，你知道美国人君临吗？那个油瓶子戳一戳，一个大巨人出来，他名字叫精灵，他就跟你鞠躬下拜，我的主，你要什么？你说今天呢，只想吃一碗牛肉面就好，他就碰我一秒钟，一碗牛肉面就端来，精灵啊！我们常常忘掉了真正敬拜神的态度、目的跟做法。也不可心急发言，我们还没听到主说一句话，我们就讲了10句20句了。我没有看你们任何人哦，我现在看自己，到神面前冒失开口，好像就可以这么随便。也不可以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跟神比，我们实在是不能放在一个地方。 对不对？我们千万把它不能把它当作我们一起啊做这做那的小伙伴啊。神有神的地位，我们对他有应该有的态度。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到神面前来，我们不一定说去一个聚会就大家要争着发言，有时候我们不说话也很好啊。例如说我们读一段圣经，就像我们读第二节，你到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五分钟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来揣摩、来思想这一节圣经。我们在心里想，这节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、哦，有什么地方我可以修正、可以进步的？那么，为什么我今天感觉对于神很埋怨？啊、哦，他为什么感觉他不听我的祷告？所以我们言语寡少，我们多多的用我们的心啊，多多用我们对于神的回应来做我们到神面前的内容。第三节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这个是真的、啊、心不清到神面前来，我们要心清啊，我们心里都不要有太多的杂念啊，我们要学习啊，用了圣经里头，尤其是诗篇啊，很多地方到神面前叫 meditate。默想，传默想，平常默想的时候不说话，你可以用心里想，也不能想太多啊。想神的伟大，想神的话，想神的美丽，甚至想一个字哦、啊，在神的面前安静，安静的想神，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意志的过程啊！在神面前 meditate， 你不一定到神面前就要张嘴巴。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讲话讲太多，我们的心就会一直听自己说话。啊，在教会公开祷告更困难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怕说出来的文章不好，啊，觉得压力很大。这边说到神面前，你的言语要寡少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，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大家来默想啊，默想了五分钟之后，我们请每一位来分享你默想的感想或者后果啊，规定他说不准讲超过三句话，知道吧？这是要锻炼啊，不要讲太多话。那么圣经里有很多教导，讲太多话有很多坏处。说什么讲太多话的人啊，不可爱啊，或者是像这个像那个啦啊，有些我不好意思形容的。但是圣经有一个重要的教导，就是言语要寡少，谨慎我们的言语。事物多就人做梦，你的心就不清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。我想我们这句话听过很多次了，一个人讲太多终于露出马脚，对不对？言多必失。对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种的重要的话教导我们不要讲太多。有的人就说哦，在美国不讲也不行啊，他们都很会讲话。 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对，我们也讲了不少了啊，我们只是讲的地方跟他不同。他们人一多，他们胆子很大，叽里呱啦讲一堆。我们有时候在人面前我们不讲，人面背后我们又讲了一堆啊。我想加起来话是差不多，只是放出来的地方不太一样啊，就是长河啊什么东西。这里不是啊，说我们人不应该讲话，要适当的说话啊。我们跟人相处要适当说话，要学习怎么样锻炼我们说话。圣经很多教导说话的地方，言语要华少啊，是其中之一啊。那么这个不说话的人比金子还贵重啊。那么你们要在爱里说诚实话，你们的言语要像被盐腌过一样，被腌过什么？不腐败，被调节过味道，人家听起来非常舒服，但是又不腐败，那不是假话，不是害人家犯罪的话，是帮助人的话，但是人家听起来不会不舒服到一听就想拒绝啊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去讲出这样子暖人心的话怎么办？
啊，那个不只是才能的事情，圣经教导有很多东西重要的属灵恩赐之一啊，是锻炼，这个靠锻炼。
我就觉得让我讲说很温柔的话很难啊，包括孩子的父母。
对，你知道，有的是，例如说你当老师。那个Grace跟我有经验做传道人，哎呀，有的话不能讲，如果照我们平常说话的方法，你早就听得感觉不同了。可是你要锻炼，要 discipline， 常锻炼。有的话我要说之前我要想很多遍，到底用哪个字说。我先教过书了，我在耶诺上学时我教过差不多将近四年的书。哎呀，用英文教书又怕英文讲不好，又怕讲错话，就常常拿着我要教的那个讲义啊稿子啊在那边锻炼。你知道平行四边形怎么说？我至少练习了100次才说对。 Parallelogram Parallelogram， 我为了教书锻炼那个字，说过100次以上，为了只发音那个字，因为那个字不容易发音，啊，很多很多那个字，我就怕上课被这些美国学生笑，我就锻炼锻炼锻炼。呀，连我这个从小时候不敢讲话的人，后来不小心我的职业必须说话，我说过。当过老师嘛，啊，那么后来在公司上班也要常常说话，那么来教会服侍也要说话，没办法，怎么样呢？锻炼，啊，
我一直锻炼，需要锻炼，就是我刚才跟阿姐说的一个，就是意念很小，但是就是你就嘴又说不出来，这怎么办？所以很挣扎。
对。
就是变成了好多时候都要反省，不断的自己跟大家检讨，为什么又没有办法讲，
是
一个好听一点的来。
我 actually 我是非常跟你同情的，因为我经过很多，也说过说错了话，我也收过 email 讲错了一句话，有人听了在教会里头就觉得很不高兴。呀，有的。蛮严重，到一个地步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根本不适合做牧师，真的啊，有的时候为了一两句话啊，那就想到什么要锻炼，我们要常常想怎么样来表达里头的意念，求主给力量给智慧，祷告了练习，比如说本来看到了某某人就想把他大骂一顿，我现在有进步啊，月影好像说我有点进步。有的时候你必须头转到别的地方， 先不要说话，在那边想想你要说的话是什么啊，怎么说出来，那么声音要怎么样都要想的啊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太痛苦，久了之后变成习惯啊，慢慢锻炼会有进步。
会变老了就变习惯了，
不一定，有的老人更说话更凶啊。呀，例如这一个。
同学说话都毒得很，就。所以我说你说越演说你的好，就太太说你好，那是真的，那是实话。那比如说不用说别人，别人说你就好了。要太太说你好，你就是真好。
是啊，但是他没有很努力的说。
那也不是很努力，还有潜力。
因为我常常。对对，我常常会跌倒。
人就是要跌倒。
要常常想这句话要怎么说出来。这就是说用盐腌过，用盐腌过不是一秒钟，要腌一个这个什么腊肉，你要腌多久？对不对？不是一秒钟。要泡在那边盐啊调味品啊，泡了一个礼拜三个礼拜，那个味道才进去，吃起来才好吃。这个话是一样，
重要的是你心里想明白神的真理，
对，
想明白神的道理，你要操，你要遵循他的道理，你才能去练。如果人就是顺着自己意的话，他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，他也不理解这一点。
对对对对，这属于生命的成长，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，重要的品格的一部分，说话。基督徒一定要锻炼说话，你不可以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这个样子人家愿意听几次了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说错话要找机会去道歉，抓住机会去道歉。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用别的做引子，引到那说，哦，昨天那个时候我一不小心说错话，请你多多原谅啊，找那个机会。
你有没有给你太太道歉？
有了，蛮多次的。可惜就是我道过歉之后又会犯。
东方的男人好不容易道歉。
我家的两个女儿跟月影，都跟我说我有点进步。
家人说的。
对。但是并没有夸奖说我可以得一家的。
还要
进步，但这意思就是还要进步。所以我如果呀，以后要学的东西，这个蛮重要。
要进步，人家就有希望。然后停在那里，给你往后倒，人就没希望。
对，这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啊。好，再往下走，事物多，也就心里烦躁，做梦做个不停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啊，这个是金句。第四节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。各位，我们祷告向神许过愿多少？你每天都在许愿。每个弟兄姐妹在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赶快来，你就向神许了好多愿呢，那里头。
那你要忘记了许的什么愿怎么办呀？
将来主要算账，你一定要去弥补它啊！当然你要记得了，很多像是许愿不还愿也是犯罪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人家许愿，你说明天我们约到火车站面前见面，人家在那边等你三个钟头，你还不出现，那个是不是错的事情？说这些就犯罪啊，对不对？许愿也一样，我们跟主祷告许愿太多了，所以要小心，要不要讲太多，许的很多愿都不兑现，然后主再听说安东来来来来，讲太多了啊，偿还不可迟延，我们想到了就去偿还。也许你偿还的没有许愿那么多，但是别忘记了啊，每一分都 count。神不一定要我们样样百分之百，但是要有那个心啊。我们带着祷告向人向神来弥补这些东西， 主的恩典会遮盖，要记得有这个原则。但是不要变成习惯啊，这边讲到敬拜嘛，敬拜成为习惯的，就是说变成挂在嘴边啊，嘴巴上头的。例如说我们往下看那段圣经，马太十五章七到九节，这是以赛亚先知说的话，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来教导那些常常跑教堂但是不诚心的人。第七节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当作神的真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讲到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做虚工，你为了要敬拜神，你所做的完全不被神喜欢，白白的浪费。怎么样会浪费呢？只用嘴巴不用行为，你的心不敬拜神啊。基督徒一定要在某些地方对自己诚实，对神诚实，求进步。你知道一个丰盛生命让我们高兴，高兴的那种经验其中一部分是什么呢？是进步啊。如果一年前你在这方面得了30分，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你很努力，常常向主祷告求能力啊，心里头提醒自己，让自己愿意为这些真理来付上代价。过了一年之后你发现，哇，得30分现在变得50分了，你就带到主面前来庆祝，说主，我现在我知道我得了50分，这是多么让我高兴的事情。你知道有很多人的品质，人的价值的东西啊，是可以衡量的。好，一个人如果心里很多苦毒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动不动一碰很多东西毒素会发出来。如果那方面有进步的话，你可以知道，你说那个人以前每次跟他说话他就不停的抱怨抱怨不停，哎，这一阵子不见他，一看到他，他变了一个人。那么基督徒当作宝贵的东西，不只是说我的事业成功了，我的生意做好了啊，我在公司升级了，还不是这个，是说我这个人变得更宝贵更可爱，你说那个更有价值吗？啊，你家的人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，他忽然说我好爱跟这个人在一起啊，啊，碰到他让我心里头有这种舒服的感觉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那个人比东西要来的重要啊。圣经里头讲到丰盛的生命，那么这个雅各书1章12节，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丰盛的生命，他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为冠冕，或者他们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东西的冠冕当然是好，如果你用的适当，生命的冠冕更好啊。希望哪一天你有个朋友你认识了几年之后，他说某某人，我这一次跟你在一起跟以前很不同，这次我感觉你是那么的温馨，你这么的周到啊，非常重要了。你对神许愿，偿还不可以延迟，想到能够做就做，不能做的我们放在主面前祷告，求主让我有机会有力量，终于有那么个机会我要做啊。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啊。愚昧他把许愿不偿还的当作愚昧人来看待， 神不喜欢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基督徒许愿不还，发生最多的机会在哪里呢？在祷告，要记得哦，不是祷告多，神就喜悦。我们祷告要非常的谨慎，虽然我们跟爸爸妈妈说话，我们可以很自由，但是要带着恭敬的心，要带着谨慎，因为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变成许愿不还。说主啊，愿你的国度，愿你再来。你说愿你的国度成就在我心里，这样祷告好不好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危险？有。对，你说，神的国度在我心里是什么？神的意思都行得通，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个国王在这里，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做国王，他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命令啊。啊，我们不能够嘴巴一直说哦，愿你做我的王。他说很好，请你把那个桌子帮我搬一下。你说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许的愿不还啊，包括我们一个信主的人的敬拜在里头。第六节，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。哇，有的人用口说话，跟杀人一样的凶。对不对？是圣经的教导，可以用嘴巴杀人的。那甚至有的人现在有一种玻璃，美国人这种大欺小这种东西，到一个地步造成很多弱小的人去自杀。前不久一个女孩子从英国移民到 Arizona 来的，她学校有几个大个子坏东西，就常常用各种电脑的工具来骂他，来损伤他，说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如死掉好。有一天他自杀死了，原因是人家告诉我，我活着不如死掉好，很厉害啊。不可认你的口犯罪，你的口也会造成肉体的犯罪啊。那我们实际不只是用嘴巴讲多了就会去做。啊，待会我再讲那个例子，如果还有时间啊。好，你在祭司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的是错许了。在祭司面前也是不要乱说话的意思，不要说很多错的话啊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？那么古代旧约的时候，祭司代表神啊，他们有的人要忏悔，要经过祭司啊，要献各种祭，尤其赎罪祭要找祭司。那么今天的天主教仍然用神父来做忏悔的一个方法，所以你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在神面前一样，要很小心你嘴巴说什么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里所做的呢？这不是神他做错事，那是因为我们的错误带来的后果，让神发怒，听到我的声音就生气。圣经里不是多处教导吗？连我们唱诗歌，如果我们心里头不是对神有这样恭敬，我们对神有这样好的意愿，他不喜欢，他说把你的噪音带到别处去啊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敬拜的时候唱歌祷告说话读经都很重要。第七节，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话。虚幻的意思就又回到了所罗门那个字啊，那个虚幻的字，那个水蒸气的字了。你如果里头一天到晚都不清新，好多的念头，好多的打算，并且 多说话，嘴巴讲个不停，这些都是让我们生命失去价值的方法，造成虚幻，带来的东西是暂时的，没有价值的东西。啊，我要达到生命的价值，这些漏的洞要把它塞住。第一个漏洞是脑筋里复杂，这跟清心的人有福了是相反。什么叫做清心呢？脑筋里头非常的单一，在目的上头，在意愿上头非常的单纯，那个叫清心。不清心是造成生命带来没有价值结果的原因啊，因为让你里头乱做梦。第二个就是嘴巴漏洞太多啊，讲太多漏了很多东西啊。这一课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我们现在有几分钟，请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的感想。
可以就是为
主
敬畏神，
敬畏神，
你生命中能看得出来的敬畏神，就是那你就是不要乱许愿了，或者不要出胡言了，是吧？因为神就是一个神，他在那监察了每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
对。
所以这个敬畏神是一个前提，很重要。
对，敬畏神。对。还有没有哪一位有分享的？哎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学了这课就不敢祷告了。我忽然想到有这个可能的副作用，不要。啊，祷告从心里头，用心灵跟诚实，在灵里头，按照神的价值祷告，诚实，诚实是真理的意思，啊，在神的真理里头祷告，哎，你知道神的价值是什么，他喜欢什么，啊，你诚实的来说那些话。还有没有别的分享？请。当然我们永远记得神的教导，真理跟恩典，许的愿要还是真理，是原则，一定要做。那么真的做不到，就要靠神的恩典。例如说啊，一个人他以前在军队服务，那么例如说我以前我小时候学国术，我的国术的师父啊，他跟我讲这个例子。有一次他有几个日本兵来他们村里头，那么结果在那边欺负一些弱小的人，我这个国术的师父就生气了，他就用他的一种武术，是专门用腿的，他就跳起来叫弹腿，跳起来他踢了几次之后，他踢死了好几个日本兵，他好厉害，他每次踢跳到空中一踢就踢到这个太阳穴，都被他踢死了。后来他在教国术，那么我那时候崇拜国术，后来居然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接受我做他徒弟之一。他就跟我们说他有很多后悔的事情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因为武艺太厉害了，曾经杀死过几个人，他说现在也没办法去还那些东西，怎么办呢？只能对别人好啊，这是一个例子了，方法之一。那么有恩典有真理，需要还但你还不动怎么办呢？用别的方法，别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和圣经真理的方法，有这些是可以做到。 向神祷告，圣经里头的教导啊，但是不是用来安慰自己，而什么都不做。有的人，例如说，人家以前有过，我在高雄啊听个布道会，人家把那个二次大战他们带领轰炸珍珠港的一个上校，他后来变传道人。那时候我读初中，他来传道，他就说他不只是炸珍珠港，他炸过中国很多地方，他心里头被神责备很厉害。
日本人，
以前当上空军上校，被基督徒，他传闻的方法之一就是他特别要到中国人中间传福音，有他传闻的方法之一。要神当然知道，哦，对，我想他这个道，要神知道。另外一个是说，在道理上头，我们不是找到那个 easy way out， 不是说避重就轻，啊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我的确是做不到，我用别的方法来做，能够真的是容身一人。
Yeah. 那这里头是不是代表啊，在那个新约里头，因为之所以耶稣基督来用他的血、他的死代替的这个以前旧约里的这些祭祀来怎么赎罪的这些程序，耶稣的血洗净所有的罪，所以人可以在啊、他所犯的罪上，可以向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啊、悔改忏悔，也就是说神可以再一次原谅我们。
哦，
如果说有七个十次是多少？是啊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所以神已经知道我们做不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许的这个愿我们做不到，神也明白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有悔改的心，愿意到神面前忏悔，是还是不原谅、
嗯。对，
是。
我们每个人都已经，我们犯的罪都已经被主所替我们付了代价了，要记得这一点。那我们偿还，基督徒偿还不偿还都是得救。啊、哦，因为主耶，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是耶稣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们的罪，如果肯在他面前悔改，他一定饶恕我。啊、哦，不是说那一定要悔改，悔改意思就是对于罪，因为认识主做救主的关系，我改变心意，我后悔，我犯罪，我知道主为我的罪付了代价。向神祷告忏悔，另外有的时候要向人弥补，有很多悔改的做法。做法除了祷告之外，还有行动。那么行动是对于神，对于一般人的行动，啊，那么对于受害人的行动，如果没有受害人，我们怎么样去弥补？那么神一定会饶恕我们。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在于神饶不饶恕，而基督徒的价值奖赏，那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为止。啊，对啊，亚月莹要讲，暂停，听不清。
因为我们听那个真言。
站起来，对。
真言说寡少言语是有智慧，那我前书前书来的。
声音大，大声叫。
真言说寡少言语是有智慧，有时候少说几句就没事了。然后男女有分别，你看一般是女生会话讲多一点，男生比较不讲话，所以其实啊，女生少讲几句话，可是男生要多讲几句话，因为男生要多讲一些。我们女生都很心软的，我有一个朋友说，我现在只要讲两句好话，我洗一天个碗我都愿意。对，女生少讲几句话，男生多讲几句好话，天下太平。有这个好，但是妈咪我见。
哎呀，你看，当众给我 lesson。OK。好，我们。啊，非常高兴！我们请欧阳桂芬姐妹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。
主
觉生命是我们智慧的源头，主，我们乐意成为一个懂得有说话智慧的你的百姓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这个借着这个课程，让我们更深来敬畏你，以致我们在口舌上能够谨慎。不管是当丈夫、当妻子的，不管是单身、当女儿、当儿子、当父母的，主，我们都乐意来寻求你的智慧，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来，也都使用我们，叫我们用言语来创造一个充满着和平喜乐的环境跟敬拜的氛围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
阿们，弟兄姐妹啊，欧阳姐妹不久就要回到她的工厂，我提醒弟兄姐妹要常常啊在背后来支持她啊，用祷告支持她，那么在资源上头能够支持她，我们跟她一起做啊 ，OK，
谢谢大家，
谢谢，呀，我们下课了。